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的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您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关于幼教和性别这个话题。
宁馨，我们知道啊，在很多的文化中哈，幼教被认为是一个以女性从业者为主导的行业哈。澳大利亚就业与技能机构发布的幼儿教育和保育研究报告显示呢，该行业内的女性员工占比高达 93.3%， 这引发了关于幼教行业是否需要更多男性从业者的讨论。
嗯，那听众朋友，作为家长哈，您觉得您接不接受男幼教呢？您觉得幼教的性别到底重不重要呢？那欢迎您参加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嗯，非常期待听听您的看法哈。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是不是先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相关的一些故事和数据呢？
没错，就是近期的时候我们看到呢，我们 SBS 也是采访到了一位华人男性幼教从业者他的故事哈。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帖其实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自曝说呢，在入职的第二天就遭到了解雇，而幼儿园方面呢是拒绝透露具体的原因的。
嗯，这名幼教从业者认为呢，这是因为他作为男性身份受到了家长的不信任。他在帖文中写道哈，入职相当顺利，周五签了合同，周一就开始上班了。周一上午呢，园长给家长发了关于我的介绍信，下午就说呢，暂时不需要我换尿布，因为呢，收到了家长的投诉了。
嗯，他说第一天的班呢是圆满结束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园长呢就叫我谈话说哎呀，然后就把我给解雇了哈。然后这个贴文其实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数百个赞和回复，有一名网友表示说呢，哎呀，我同为男幼教感同身受，但是呢作为一个父亲我也能够理解家长的担忧。
有家长回复说呢，说实话，你愿意陌生男的给女儿换尿布吗？一位男性教育从业者呢，男性幼教从业者呢，在相关贴文下表示呢，他说呢，有的园长告诉我，一些家长呢不喜欢男性接触他们的孩子。
而且这个刚刚入行不久的华人小马哈，他也告诉我们说呢，他也曾经因为性别是失去了工作机会。他对我们表示说呢，自己在面试一个临时职位时呢，表现是优异的，但只因为性别是男，就被家长拒绝了。他说呢，说我回到家之后呢，园方跟我说，不好意思，因为你是男生，我们这边家长接受不了，然后呢，就直接把他给开了。他说像这种幼教中心呢，就算去工作了，也会过得很难受哈，觉得这种东西他个人感觉是自己改变不了的。
小马坦言呢，澳大利亚幼儿园通常不安装监控以保护孩子的隐私，但这样一来呢，家长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呢，如何放心让孩子接受男幼教的照顾，特别是在处理一些私密事务，比如换尿布时，就成了一个大大的问题。
小马就透露说呢，自己在实习期间就因此遭遇过尴尬。他说呢，他当时呢没有被允许学习怎么换尿布，因为园长就告诉他说呢，说家长不希望身为男性的他哈参与这个过程，而女性的实习生呢则是没有这样的限制的。直到后来，他才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摸索着学会了怎么换尿布。
育有两个幼龄女儿的华人家长 Ashley 便坦言哈，自己绝对无法接受男老师给孩子换尿布，并表示呢，他内心深处更倾向于纯女性教育环境。 他对 SBS 普通话说呢，我觉得一定是会有刻板印象的，觉得幼教这个工作可能更加适合于女性，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一定是会除了性别刻板印象之外。 Ashley 坦言呢，他的担忧主要还是源自于对恋童癖事件的恐惧，尽管他承认呢，这种担忧可能毫无来由且带有偏见。
嗯，那我们这里呢也有一段这个小马跟我们分享的音频资料哈，一起放出来给大家听一听。
我个人觉得在幼教行业内，首先是我们的男女比例差不多是1:9-1:10，所以其实你算是会比较少见到一个男性，但现在随着就是他移民的名额收紧，所以其实更多男生会去读 GD， 但虽然更多了，但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个行业的就是我说的性别的一个比例，因为毕竟大部分人就是如果真的留在这个行业内的人，他大概的比例就还是在1:10左右。然后我自己的话，家长这边的话，其实是问题会稍微比较严肃一些，因为家长的话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需求。像我之前有过一次去面试一个 casual， 然后那个老板是先跟我聊了一会儿，他不知道我是男生，然后我也去实地跟他们员工见面聊了一下，一开始都还挺满意的，我就已经说好了我就要打算怎么上班，然后我也准备好了，结果我回到家之后他跟我说啊，不好意思，因为你是男生，我这边家长接受不了。其实我个人觉得性别的话，在幼儿园里面，就比如说跟领导啊或者跟同事啊来说，其实就是还是更看你的表现跟你的能力嘛，所以其实跟你的性别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很多家长的想法不一样而已。就像我之前遇到过不让我就是碰他们小孩子。
嗯，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呢是一位幼教从行业的从业者哈，男性，他是这个小马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跟您探讨一下，您接不接受男幼教呢？您觉得幼教的性别到底重不重要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我们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这一位是曾先生。曾先生早上好。
哎，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哎，我赶紧说两句吧。我也是一个父亲啊，然后我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留给市场就好了，反正市场会自我调节。你说男性女性这个的话，有一些传统职业它的确是女性会比较占优势的，例如这个幼教行业是吧。你说其实今天大家已经比较公平和开放，但也没有到真的男女是都一样，因为我们毕竟生出来就不一样，对吧？我无论今天什么 LGBT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无论再怎么说男女还是有别的，这个就是根本了。但是你说会反对吗？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是吧？有人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他就去那些能够接受的幼儿园，是吧？他不能接受，那你也不可能去改变这个事实吧？毕竟人的观念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留给市场去做最终的选择会比较好一点。而且女性的确是在这个幼教方面是比较有优势，因为小孩子大家都知道，小孩子是从小幼儿是比较依赖母亲的，对吧？然后他你去幼儿园的话，他已经跟自己的母亲分开了，他会有一种不舍。然后在幼儿园的话有女性，那么他很容易就会过渡到这个阶段。你要是说一下子男性的话，想必这个是人的天性吧。幼儿是比较难接受这种过程的，但还是那句话，留给市场吧，市场去做定夺，好吧？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谢谢曾先生您的分享哈。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接下来这位呢是陈先生，陈先生早上好。
啊，各位大家早上好。
你好。
那说这个我大概三个小时说不完。
哦，那听听您的见解。
我自己在幼教已经从事七八年了。
哦。
嗯，然后刚刚那位先生跟家长的顾虑我也看到不少。那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讲，嗯，他刚刚也其实好像性别这算是一种歧视吧。
嗯，
就是你在这个职业护理人员也是这样子，当然男护士也很少。然后那个像比较其他不同的专业领域，比如说营造业，可能男生很多，女生很少，所以他们也面临相同的问题。那我相信为什么会做这么多啊，什么移民有什么三宝，就是社工，然后护理师跟幼教，这三个。为什么是移民三宝？因为大家不肯做嘛。为什么不肯做？因为很你的付出劳力跟收入是不成比例的，
嗯，
所以大家才待不住，才会变成移民三宝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大家对于幼教不看重，因为觉得好像啊，只是一个看带小孩的 babysitter， 他没有什么任何专业可言，但他根本不晓得，其实是需要很多。我们是一个全能的，你又是一个保姆，又是一个老师，又是一个可能体育老师，可能又是心理师，可能又是什么照顾小孩专家，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进来念，然后又被误解，很多人拿到这个职业评估以后就转行了，
嗯，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嗯，就是陈先生，您现在就是说您在幼教行业工作七八年了，您应该是一个比较资深的男性幼教工作者哈。如果是比方说现在有这个正在今天早上我们播了一个采访还是正在读这个专业的学生哈，您给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先实习再说吧，你就知道你适不适合，你喜不喜欢这个工作。
你
如果还没都是憧憬啊。你要经过现实的考验吧。然后其实更残酷的是，我之前参加一个全澳第一次的男性的幼教专业者的一个线上的 seminar， 大概一天吧，星期六的几个星期前，然后发现其实也有待过十几二十年二十几年的幼教从业都有，而且都很资深的那个管理层呢。那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到管理层？因为我们薪水实在太少了，他们为了要养家必须要可能做到 ECT， 就是则注册教师以上的那个薪资才可以足够养家活口。那这个就是很现实问题，为什么薪这么低呢？因为这个就又变成性别歧视，因为它是女性主导的一个职业，那女性的薪水一般都比男性平均还要低，那整个行业就低下来了。
嗯、
那所以那些为什么要从事管理阶层？因为他们没办法养家糊口嘛，所以只能一直往上，可能到园长，甚至于区域的这个 director 的这个职位才能够养家。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是。拿卖白菜的钱去那个就是卖白粉炒白粉的心，
嗯，就是投入和产出非常不成正比哈。
对啊，压力很大，因为你照顾小孩，他如果说猝死的话，或者什么发生意外，我们都要每天都担心错发，他们一定会发生意外，是不可避免。可是你还是要小心，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好的，嗯，
陈先生，虽然我没有给您三个小时的时间啊，如果您要是不介意的话呢，您可以向我们的导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中呢聊一聊您的经历和看法，您看方便吗？
没问题，没问题。
嗯、
好，那您请稍等。
但是我今天刚好因为休假有时间，如果看看您的时间吧。
那我把您转给导播，好吧？好，谢谢陈先生。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是我。
哎，
请讲，
是您。
哎，我觉得幼教这方面，我是觉得有些对男性是不公平的。
嗯。
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我尝试过，我来这里澳洲已经很早来澳洲，72年了。
七二年。
然后就学了一点英文，就懂英文了、啊，也去问过那些私人请那个幼教啊，我觉得很不公平的。他们看见男性好像不大喜欢，去喜欢女性。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起码得给人家志工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见面嘛，是吗？我就跟他跟那个西人的时候说 You can give me choice， 因为什么呢？我说我告诉他，因为我接人来澳洲的时候生了四个孩子，一个男孩三个女孩 OK， 然后那个怎么讲呢，那个万尿片啊什么都是我来的。有一次我经常去那个以前那个金华戏院里面看电影嘛，以前没有这么多手机的，看电影我万尿片很利索，那个卖票那个女人看到我，哇你这么厉害，万尿片哎不不一下子就好万好，所以我就这样要给人家志工啊或者做一些什么幼儿的事情啊，要给的志工很重要，
试过之后才知道适不适合。
对了，
好的，
看他力不力所，懂不懂做，或者懂不懂叫，对不对啊？
好的，谢谢刘先生您的分享哈，非常宝贵的一个观点哈。凡事你只有试一试才知道适不适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得不打断您哈，听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接听听众电话。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星。
我是刘俊杰。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探讨的话题是，您觉得哈幼教和性别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重不重要，您接不接受男幼教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请讲。
我觉得前面几位听众他们的观点都有他们的道理。比如说某些行业它的性别比例就是会失衡的，因为男女他在基因上面他天生的优势就是不一样的。女生在护理方面他可能会比较出色，因为他更细心。男性的话他可能他的力量更好，所以你可能会在一些比如蓝领的行业会比较看得多男性的身影，比如说管工啊电工啊或者是这些行业。那么因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哈。那么但是呢，是不是说男性就我们就不允许男性存在在这个幼教里面呢？我觉得这对一些有对这个幼教有热情的这些男性工作者也是不是很公平的。因为好像前面那位先生说，我就是一个爸爸，我有四个孩子，那么其实带孩子这些事情我是不是比妈妈做的就不好呢？那肯定不是的。那么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浅薄的建议就是，其实在幼教里面，就是在幼儿园里面，其实你要不光是它不光是一个托儿所嘛，因为幼教就是在一个幼儿园里面，它还有一些比如 kinder 啊，它会有涉及到一些 education 的部分。那么我觉得男性是有机会融入到这部分的工作里面的，比如说可能它不涉及到日常的护理，它不用涉及到，对，它可以有分工啊，它不需要去换尿布，它不需要接触到孩子一些私密的部位，但是他可以去教音乐，他可以去教体育。那么当然我这些建议我没有从一个 business owner， 我没有在一个幼儿园园长或者是这个角度去出发，我不知道这样分工是不是能够在财务上是不是可行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妈妈，我觉得我不排斥在幼儿园里面看到有男老师的存在。
虽然说财务上不知道可不可行，但是这样的一个选项您觉得它是可以存在在那里的哈？
对对，就作为一个家长吧，我觉得我是能够接受。当然我不知道说就是从一个 business owner 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这样会有盈利的，就是我养着一个老师但是他只干这个，是不是我有对我能够赚钱的，那么我就不知道了。
好的，好，谢谢您的分享。谢谢陈女士。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郑女士。郑女士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我想说一下子，就是其实我是挺支持有一个男老师在幼儿园，因为我儿子小时候的时候他们幼儿园就有一个希腊的那个男老师，然后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他， 然后有的时候去接小朋友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小孩就像那挂件一样的挂在那老师身上，跟他疯玩。
嗯，
那我觉得，男性的幼教老师有的时候可能会提供一些的角度，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啊，可能会跟孩子疯一疯啊，然后 physical 类的，有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给小孩不一样体验。更何况现在有好多小孩子可能都是爸爸，在家庭里面可能有点比较缺失吧。
嗯，
有一个男性的老师在那边，在幼儿园里面的话，可能 partly 就可以补偿这种感觉吧。所以说，我很同意前面那位陈女士说，就是像一些护理方面的话，女老师比较细心，而且换尿布啊，这些小孩子其实小 baby 他们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子的话，有一个男老师带在，其实挺好的，因为毕竟有 boy 也有 girl， 所以说有一个男老师的话，也会给boy 一些就是这种榜样之类的东西。
嗯，去打破，尤其是我们后来这个传统的家庭中哈，他跟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哈，就觉得男性可以束之高阁，就是抄着手啥也不做哈，就是有这种男幼教的参与，才能打破这种所谓的传统的性别印象和偏见哈。好，非常非常感谢您，谢谢郑女士您的看法。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响起来了哈。那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宁星，
我是刘俊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